刚才我们大家读的经文是记载耶稣降生，有三个博有几位博士来找耶稣。我们在圣诞节的时候大概都会读到这段经文。不过今天我要跟各位分享的不是要讲耶稣的诞生，而是要讲一个人如何寻见神。如果你今天还不认识神，或者你有朋友还在慕道，我想他心中最想问的问题是，如果有神的话，怎样可以找到神？首先让我们先来聆听一位姐妹的见证，她是如何在迷失中找到真神。嘉碧，请你来。
这样听得到吗 ？OK， 好。再一次，弟兄姐妹平安，新年快乐。今天来做见证，就是我如何寻见神。在十几年前的时候，我的婚姻发生了很大的风暴。在那个时候，我平静安稳的人生突然不失去了方向。我跟我的前夫认识六年，结婚了十年。总共16年在一起，应该是最信任的人，也是应该是最能够明白陪伴我的人。但是我的人生的风暴却是在家中引起的。所以那时候的我带着孩子，甚至是我的孩子非常小，因为我婚后我很难受孕，那我一旦受孕我就会流产。所以好不容易怀了这个孩子的时候，家里却发生问题。那时候的我每天大概睡觉只能睡不到两个小时，那甚至有时候我跟我的比较好的朋友聊到我婚姻的状况，我就能够明白什么叫做呼吸的痛，不能呼吸的痛。因为我大概讲这个我的婚姻状况的时候，我会心脏痛到一个程度我无法再言语。对，所以那时候的我就好像一只小狗不小心误闯了高速公路，然后呢这只狗不知道往哪里去，然后车子很快东来西往的，然后我就很像那只落荒的狗那么样的孤单跟害怕。甚至我每一天起床的时候，我就觉得好黑暗，而且我觉得很低沉。我想应该今天是最惨的吧，但是明天的时候我就发现那个黑暗更大，然后我觉得那个深渊好像没有底的深渊，就每一天每一天都是这样。那当然因为我从小是跟家里一样是在拜拜的，所以那时候我就会趁我孩子在午觉有妈妈陪他的时候，我就跑去庙里拜拜。那因为离家里很近，我就每天都去。那我拜得很专心，我从一楼拜到三楼，再从三楼拜到一楼。然后这时候因为我太不知道我的方向，不知道我的答案，所以我就会去抽签。那我就抽签之后就可能今天就抽到中中这样子。然后因为太不安了，所以明天孩子午睡的时候我一样又会跑去庙里拜拜再抽签。然后抽一抽的时候，就今天可能是中上或什么中下下下，就这样子日复一日，我就抽了几个礼拜。我想就有个大数据就告诉我很困惑，到底是上上还是中中还是下下。我因为我从来没有遇到这种情况，我突然觉得我困惑了，就是那我的人生到底该怎么办？我的婚姻怎么办？那时候我不安到一个情况是，我看到小鸟算命，我会去坐下来去问那只小鸟我该怎么办。然后也有树叶算命，所以你就知道那种不安跟很想知道答案，很想抓住一个重心的那种孤单。那有一次我就到一个道馆去，然后我就问那个师傅说我现在到底该怎么办，他说你这个是生肖什么对冲。我想说那个我也不能重新生再生一次啊，那个生肖就讲这样，那怎么办呢？那他说那你就要改运。我说好，那改运的话就能让我家庭圆满了嘛。那可是我没有得到他肯定的答案，那我就越来越困惑。在那个同时我也开始从全职妈妈开始去上班。那有一天呢，我跟我的同事经过中正纪念堂，那这就看到那时候正在搭建舞台，好，搭建舞台，他就告诉我说这个是基督教的活动。 我说你从哪里看得出来这是基督教的活动呢？他说因为这个海报上面有个爱。那我就跟他说大爱也是爱啊，这样子。那可是也就我们就这样聊聊天就离开了。后来我就坐上公车回家，回家的时候我就看到十字架，就是有教堂有亮的十字架，就看到一个两个。然后我突然间我就想起来，就是我现在去上班的这个办公室，我的左边的那个主管他是基督徒，我右边然后我旁边就我隔壁的他也是一个姐妹，然后我的正对面他是一个弟兄，也是一个基督徒。我突然有一个感动，说对，我还没有试过基督教。那我就想说怎么会有这么多十字架的记号，基督教的记号，所以我就想说那就是记号了吧。我就跟上帝说了一句话，坐在公车里面，我就跟上帝说，你在找我吗？好，如果你在找我的话，那我去找你好了。那所以呢，我就从我们家附近的一个教会开始。那因为那是我同事他在里面的教会，那是一个长老教会，我就背着孩子就去聚会。我自己本身外乡公台语，我台语应该还算令邓，可是很奇妙，就是他的正道我真的听不太懂。然后他用台语讲圣经，我也突然发现，我好像来到另外一个国度，我听不太懂。那我很努力的去了两次三次，甚至我去参加他们的圣诞餐会，就是去，但是我还是听不懂。那于是我就开始问我同事说，难道你们没有说国语的教会吗？可是我的同事就说，有啊有啊有啊有啊，有，然后就没有了。然后我就有一天又睡不着觉，就是那一天又睡不到两个小时，就是很累很累，你就是没有办法睡觉，很奇怪。然后也是礼拜天早上，然后早上我就想说啊，我们家附近好像有个叫做复兴堂啊，那个复兴堂听起来很像是国语的教会，我自己这样告诉我自己。然后想说啊，就在麦当劳隔壁，好吧，那我就赶快去好了，然后就不要再去台语教会，我去一个国语教会自己去试试看好了。然后大概七点多吧，我就进到那个地下室。那进到地下室的时候，就是门有开，可是里面都是暗暗的，都没有开灯，我就觉得有点紧张。然后突然间里面就发出哐哐的声音，好像推桌子的声音，我就非常紧张的吓一大跳，我就从地下室往上跑，我就跑掉了，我就没有去那个教会。然后有一天，就是隔天我就上班，我就问那个同事说，你们真的没有国语的教会吗？然后那个同事，有个同事就跟我讲说，你这么想去教会吗？我说对，因为我跟上帝说我想去找他。我说那如果你这么想去的话，我叫我姐姐带你去好了。好，那我就开始从星期一开始等到礼拜六晚上，我都没有收到任何的讯息。我就想说明天就礼拜天了，我还没有联络到这个姐姐这样子。我就写简讯给她说，你不是说好要叫你姐姐带我去教会吗？然后后来她就传了讯息给我说，明天早上几点几点你在辛亥站，好，我的姐姐会在那边等你这样。然后那一天我就真的就是到辛亥站去等她。那等她之后，我就沿路就走了去教会啊。那这个姐妹就告诉我说，等一下我们就会先唱歌，那唱歌就是唱给上帝听的，那你就唱这样子。然后我们会什么干嘛干嘛我都不太记得这样子。我说哦好，我就是点头好好好好好好。然后那时候我就是进到聚会的场，进了门口，然后进到教会里面的时候，那时候正在唱歌，正在唱诗歌。那个诗歌就是唱说，进入你的圣殿，瞻仰你的容面。突然间我的眼泪就流下来了，我就觉得我找到神了。我不知道，我虽然我看不到他，可是我突然那个心灵的眼睛，好像心突然长出眼睛，我好像在心灵我就遇见他，就是我就在流泪流泪流泪流泪到他们开始讲到。那因为当天12点我有事情，所以我根本没有听讲到，我就必须提前离开。那隔天的下班之后，我的那个姐姐就打电话给我，她说，你第一次来我们教会你有什么感觉吗？我说我来你们教会，我的感觉很像是一个小女孩，5岁的小女孩回到爸爸的怀里。 他就跟我说，我说哦，你的感觉非常正确。然后我就说，因为我并不知道上帝是天父，那时候我并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救主耶稣，我都不晓得，我甚至我也没看过圣经。那于是我就是主动的告诉他说，我可不可以多认识你们？他说那你可以来我们小组。好，我说时间什么时候，那我就在那个周四我就到小组去。到小组去的时候，我就突然又发生一种叫做不能呼吸的痛，在那时候又产生，那时候又不能呼吸又非常的痛。结果那时候他们就为我祷告，为我祷告完之后，从那一天开始我的心没有再痛过，还有我没有再不能睡觉，我可以睡觉了。然后再来就是我真的我不知道怎么形容他是真的，但是我就是知道他存在，然后他可信任。于是我觉得要怎么认识他，应该就是读圣经吧。所以我就很认真的，只要圣经上写的我都相信。我看不懂，我真的很多都看不懂，但是他说的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他让我的生命就此就是有一个道，我终于知道就是他领我走出死荫幽谷，就是有我有他，我不只是到底，而且我觉得我开始，如果这样回头看那十几年，这十几年，我觉得我好像就开始从那时候就开始过一个逆转胜，靠着神来得胜的一个人生。所以我在这边啊，今年是宋恩堂的50周年嘛，其实今年是我的50岁，我觉得我今天可以在这里第一次来对着会众来讲我怎么遇见神，我觉得我非常的喜乐。因为我从刚刚告诉神说你对我非常好，但是有一件事情我要埋怨你，就是你让我太晚认识你了，这是我最大的埋怨。但是刚才在唱神的时刻的时候，我知道神的时刻它使万物成为美好。以上是我的分享，谢谢。
我们每个人找到神的经历未尽相同，有的很容易，有的很困难，有的经过波折或经过苦难，好像加倍他的遭遇，但是终点都是一样的，我们都找到了神。神在哪里？这是自古以来很多人问的问题。圣经记载在4000年前的约伯，他是一个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的人，但是他却遭遇了极大的苦难，一夕之间他的财产全部被暴徒侵占，儿女也在天灾中全部死亡，他自己又全身长满了毒疮，在炉灰中用瓦片刮自己的身体，因为很痒很痒。在他极痛苦的时候，他发出这样的呼喊，唯愿我能知道可以在哪里寻见神。在他的认知里面，只要能找到这位创造宇宙的真神，或许他能救我脱离我现在的苦难。人在苦难中有极大需求的时候会来寻找神，因为他发现人没有办法胜过苦难。也有人寻找神是要寻找生命的意义，人从哪里来，活着是为了什么，将来要到哪里去。人世间找不到这些答案。也有人是基于对永恒的渴望来寻找神。人死了之后真的就像佛教讲的人死如灯灭吗？或者是有永恒的存在呢？有人来寻找神，他因为他对于真善美的追求。人世间充满了丑陋、罪恶、黑暗，他来找神，因为他相信神是至真、至善、至美的源头。刚才我们读了这12节经文里面，就描述了一个寻找神的故事。这些博士们他们是精通星象的人，他们相信上天常常会借着星星来启示他们要发生的大事。 他们在东方看见一颗很亮的星，神启示他们说有一位王要诞生。他们来自东方，有人说是来自波斯，更远一点可能来自中国。他们千里迢迢的来到犹太地来寻找那要生下来做王的耶稣。今天要与大家分享的是这颗星星在博士们寻找的过程中扮演着极大的角色。博士们所以能够找到耶稣最关键的因素，就是因为有一颗明亮的星来引导他们，来启示他们，否则他们不可能找到耶稣。这颗星是上帝预备的，来启示他们，引导他们。所以这个星星扮演的角色非常重要，他在人寻找神的过程中有四层重要的意义。第一，它代表着神的启示。各位想，博士再聪明，如果没有这颗星来启示他，他不会知道有一个王要诞生。所以今天不是博士主动起义来找神，在这整个过程里谁是主动者呢？与其说是人来寻找神，不如说是神来寻找人。借着这个新的启示，他诱导人来寻找他。我一直有杂音，我觉得奇怪。各位，在你人生的路程里面，神也可能给你启示，不一定是星星，可能是一件事，可能是一个人，可能是牧师的一句话，可能是你环境的遭遇，都可能成为你今天的星星。他给你启示，带领你来认识神。各位想想看，今天你能坐在这里绝非偶然。今天很多人在外面的世界在游荡，在迷失在世界当中，但你今天坐在教堂里面，怎么会坐在这里呢？是因为有星星带你来的，有星星给你启示的。柯林斯是美国遗传学家，他是密西根大学人体基因学的教授，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院长，他领导人类基因组的计划，他也发现了许多疾病的基因。他写过一本畅销书叫做《上帝的语言》，这本书是长居纽约时报及马里逊书店畅销书排行榜上面。柯林斯小时候他去过教会，但他进了大学以后，接触到无神论的科学的一些论点，他就变成了无神论者。在他26岁的那一年，他在一家医院里面做住院医生。有一个晚上，一位久病的妇人和他分享他的信仰。这个妇人说他完全没有办法置信啊，居然有人可以不相信神。当然呢，妇人没有办法说服神的存在，但是这个妇人的坚定的信心啊，给了这个身为科学家的柯林斯很大的启示。原来他从来没有认真去思考信或不信的证据，他受的教育告诉他没有神他就完全接受了。他自己问自己，一个科学家不考虑数据就下结论吗？在人类的存在里面，有比上帝是否存在更重要的问题吗？富人虽然没有学问，但他却成了柯林斯的启示之星。从那个时候开始，柯林斯就苦思冥想，拜访教会，读许多基督教的书籍，包括圣经。他开始寻找神。在上帝的问题上，他挣扎了两年。有一天他去拜访一个附近教会的牧师，他预备了一大堆问题要问这个牧师，他想考倒这个牧师。牧师只能静静地听他讲，没有作声。听他讲完了以后，牧师没有 给他辩论或怎么样，牧师就说你去读一本书，这本书叫做 Mere Christianity， 就中文翻译成返璞归真。这本书呢是一个牛津大学著名的教授 C.S. Lewis 写的。这本书阐释的基督教的核心真理，把人从唯物主义和神秘主义两条岔路给引回来。这本书给他很大的影响，经过理性的思考跟辩证，他逐渐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相信上帝比不相信上帝更合理，相信上帝比不相信上帝更合理。但是要接受基督教的神呢，他心里面还是有很大的挣扎，很大的挣扎。就像一个孤儿要跟他的父亲相认的时候，他心里面会有挣扎，他是我的父亲吗？会有很大的挣扎。但是在一个阳光四照的一个秋天，他独自徒步登山，看见大自然的美景，特别感受到上帝创造的伟大。他终于谦卑地向上帝做出回应说，你是创造者，是我的神。就在那一天，柯林斯就成了一名基督徒。柯林斯说，从此我再也没有回头，那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时刻，对我对任何人这都是信心的一步。他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就是说你不能靠理性推论到认识神，你只能推论到认识神的门槛，你还是需要用信心跨过去。神在屋子里面，人在屋子外面，因为神是超脱四维时空的神，他的纬度跟我们纬度不一样，人的理性或者科学只能推到门槛却进不去，进去的话你必须按照信心跨过去。神在里面，你在外面，在外面只能听说，只能揣测，但是却看不见神，不能真正的认识神。我们中国人常说登堂入室才能窥其堂奥，唯有跨进门去才能看见神的奥秘。这个跨越的过程不是靠理性，而是靠你的信心。柯林斯在那个山上，他跨过的门槛就是说，我愿意接受你神。要在门外或者是在门内，进到门内，各位，只在你的一念之间。如果你不跨越，你永远是在外面观望，好像有人送你一个好吃的橘子，如果你不剥开吃它，你只能想象或者猜测或者听他说很好吃。只有当你把它剥开吃了，你才能说啊，它真的好吃，也才能真正享受橘子的美味。耶稣在启示录三章二十节说，看哪，我站在门外敲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了他里面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听到敲鸣声你不开门，你永远不会认识耶稣。唯有当你开门接待他，你才能认识这位朋友，享受他为你预备的宴席。柯林斯之所以开始寻找神，是因为遇见了那个没有学问的妇人，这个妇人就是他的启示之心。然后他拜访的牧师以及 C.S. Lewis 和他写的书也是他的启示之心。如果他当时不在意忽略妇人的话，不多想，或者他没有去拜访这个牧师，或者他不去读圣经，不读这些书籍的话，他就不会找到真神。各位，当时看来这个星的人一定很多，因为它很明亮，但是对这个星有回应的人却不多，就这几位博士，他们愿意启程来寻找这位真神。你周围可能有很多星神要给你启示，但你却忽略了，你可能没有注意到， 但是这些都可能是神要给你的启示，所以人对于神的启示要回应，你才能找到真神。这个心也代表神的引导，圣经一路走过来，引导博士们这几千里的路。在2000年前，各位知道交通不发达，也没有很准确的地图，更没有 GPS。 如果没有这颗心引导，他们一定会迷路的，甚至可能会死在沙漠旷野里面。我们人生的道路会面临许多的岔路或者十字路口，我们必须做出正确的抉择，但是许多时候我们会很困惑，不知道该怎么样做正确的抉择。美国社会心理学家 Sheena Langer 做了一个统计，平均一个美国人一天要做70个选择，70个决定。各位，在小事上我们做错的决定做错的选择无伤大雅，但是如果在大事上做错的选择，可能会一失足成千古恨。许多时候我们不知道前面的道路，不知道方向，不知道何去何从，我们需要正确的引导，使我们走在正确的方向，达到我们人生正确的目标。对于人的一生，我们有许多大的关卡要度过。小时候我们要选择学校去就读，到了大学我们选择哪个科系，毕业以后我们要选择哪个行业，接着我们要选我们的配偶做我们终身的伴侣，结婚以后成家了，我们要在哪里居住，要做选择。有了家以后，柴米酱醋油盐茶，我们需要金钱，金钱哪里来？接着我们生儿养女，有儿女了以后，有儿女许多的问题，儿女没有开始另外一个循环。我们很怕做错决定，因为做错决定我们事后后悔也来不及了。我这一生从接受神接受耶稣以来，就决心要依靠神来引导我，而神也是真的引导了我的一生的道路。当然我也很多时候自己做了选择，做了错误的选择，事后后悔的这样的事情也蛮多的，但是总体来讲神一直在引导我，让我不至于走迷路走岔路，甚至离开了他。各位都知道，我从1989年我们全家从美国搬回台湾，我在台湾一共住了14年，公司派驻我来台湾的，14年也很长的时间了，当初没有想到会在台湾待这么久，以为5年以后可能会回美国。有一天我突然接到我们亚洲区人事经理来的电话，他跟我说在大陆我们有一个公司被收购了，收购了一个公司，我们需要找一位总经理，你要不要申请这个工作？在大陆我是没有兴趣，那个时候1980年大陆还很落后嘛，对不对？那我就问他在什么地方这个公司，他说在杭州。哎，我一想杭州可以考虑啊，这人间天堂嘛，这个应该风景不错，有个西湖不是吗？我就说好吧，我试试看，我就先祷告了。祷告完了以后呢，就跟我的老板讲，我要申请这个工作，我就申请这个工作了。各位知道这个公司呢，它附带一个很大的水力发电设备的工厂，很多设备机器有好几百个工人的。而我是没有管过工厂，没有经验的。当时很多申请的人，他们都有工厂管理的经验，所以照理说的，我的机会是不大的。不过神，我们祷告有感动，说好吧，还是申请就申请了嘛，哈。后来这个部门的总经理啊，他要面试我们每个申请的人，他就飞到上海来，要我们到上海去跟他面试。我一想，哎，上海离杭州蛮近的哈，我想面试完了以后呢，我就到杭州看看这个工厂如何啊。但我把这个话跟 居姐啊，找着我的妻子啊，我跟她说，哎，完了以后我想去一下杭州看一看。那居姐灵机一动说，你为什么不面试前先去杭州看一看？你看了以后你才能跟总经理谈呢，因为你根本没有工厂经验，对不对？你对工厂完全不了解，你去谈谈什么，谈不出名堂来的，你为什么不先去呢？哎，我想这是好主意啊。所以我就安排时间，在面试前一天呢，我就到工厂去看一看。居姐呢就得神借了他来引导我的一颗心，我就去看了。我到里面去跟每个部门的人谈，知道他们的问题在哪里啊，他们的缺点是什么，我都记下来了。第二天一早我就到上海啊去面试。我当轮到我进去，我看这个这个总经理啊，面无表情，好像对我没什么兴趣的样子啊。啊，他就说我们在杭州呢收购了一家公司，有个工厂。我就跟他说，我立刻就贴上去，我说哎，我昨天去过了。他眼就睁大了啊，你去过了？我说对。我就看他说，你想想看你的感想是什么。我就把前天整理好的所有每个部门的问题，他们的难处啊，需要改革什么什么啊，都讲给他听了。啊，听了大为惊讶啊，大为惊讶。几个礼拜以后呢，他就把这个工作给了我了。感谢主。他事后告诉我，他下面有一个专门管工厂的一个经理，反对要我来接这个工作。他说这个龙太平根本没有工厂的经验，他怎么可能呢管这个工厂呢？这总经理就说，不然他是个有心人，他事前就去工厂看了啊，我需要这个有心人来管这个工厂。哎，所以这是为什么？最后当然他经理只好听总经理的，所以我就被雇了，所以我们全家就搬到大陆去了。对，各位感谢神。我只举了一个很小的见证，就是神在我的工作上面引导我。其实我从求学开始，找工作也好啊，我遇见奶台，我的婚姻也好啊，我们从美国回台湾也好，以及我的工作转换也好，都有神的引导。当然我的人生里面有起有伏，有容易有困难，各位都有神的引导，让我都能够一一的度过。诗篇23篇，大卫的诗篇，其实就是描写一个神怎么样引导人，引导他的儿女的一个描述。这边告诉我们说，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神是你的牧人，你是他的羊，却他引导你到青草地，到水边，让你可以有吃有喝，让你不会缺乏。除了肉体的需要他关注你之外，他更关注你灵魂的需要。各位都知道这个世界充满了试探引诱，充满了败坏，我们一不小心就可能走错路，就可能会跌倒。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神他引导我们，让我们的灵魂苏醒，他为自己的名引导我们走在正路上面。我们的人生中虽然有许多困难、危难，甚至危险，甚至要经过死荫的幽谷，但我们不怕遭害，因为神与你同在，他用杖跟竿来引导你。所以各位，我们的神是引导的神。神引导人的方式很多，有时候是借着圣经的话，有时候是借着牧师的信息，有时候借着事情的发生，有时候他是让你看见神的意象。我们在这一生里面有许多这样的经历啊，今天就没有办法一一来诉说。心也代表神的陪伴。各位想，这几千里的路在沙漠旷野里面是很孤单的，是很危险的，但这个信心却陪伴着他们。这个信心的存在使他们相信呢，上帝在引导他们，在陪伴他们，他们因此会很安心。各位想想看，如果信心突然消失了，他们会有怎么的反应呢？ 各位，他一定很惶恐很害怕，因为失去了依靠了，对不对？失去了方向了，没有引导了，过去走的都前功尽弃的，而且这个时候可能他们就在旷野里面就要迷失了。所以信心的存在很重要，它代表着神的同在与陪伴，一路在引导他们。各位，我们人生只需要陪伴。上帝造亚娃，造夏娃，是为了说那人独居不好，就是亚当一个人住不好，他要造一个夏娃来陪伴他。人生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陪伴，小时候有父母陪伴我们，念书的时候有同学陪伴我们，进入社会以后有朋友有同事陪伴我们，结婚以后有配偶陪伴我们，当你养儿育女的时候就开始有儿女陪伴我们。但是人世间的陪伴都是暂时的，这些陪伴他们不一定能够了解你，他们不一定能够帮助你解决问题。一个理想的陪伴应该是在你迷失的时候指点你方向，在困难中给予你信心并帮助你解决问题，在挫折中给予你信心，给你勇气，给你安慰，在危险中给你保护，而且他对你始终是不离不弃。在人世间我们找不到这样的陪伴，因为呢，人会改变，人的能力有限，有时候人给你的帮助是错误的帮助。但是神的陪伴不一样，他不会改变，他的能力无限，他也不会犯错。耶稣可以说是我这一生最好的陪伴，他也可以成为你最好的陪伴。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他爱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所以这个陪伴是爱你到底的陪伴。圣经上也说，他爱你到什么程度呢？他还要爱你，他为你舍命。他在十字架上面，因为你是为了赎我们的罪，我们是罪人，他借着他的死使我们的罪得赦免，他为你我为我舍命，神的爱就在这个舍命的事情上面显明了。神爱世人，神怎么爱你呢？因为他将他的儿子赐下来替你舍命了，这就是神的爱，牺牲的爱。耶稣自己说，凡劳苦担重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们人生有很多的重担，有很多的烦恼，对不对？刚才我们的郭姊妹的见证或者嘉宾的人都在面临着很多困难，很多烦恼的事情，但耶稣说，我使你们得安息，这个陪伴能够使你得安息。安息就是平安，所以耶稣说，我把平安赐给你们，我赐的平安不像世人所赐的。各位，你今天心中有平安吗？没有任何世界的陪伴能够给你真正的平安，对吗？今天只有耶稣说，我可以把平安赐给你，这个平安不像世人所赐的，所以你们不要忧愁，不要胆怯。所以你信靠耶稣的话，你的忧愁胆怯就会消失，就会消除，因为有耶稣的平安与你同在。同时耶稣也说，我会将我的喜乐存在你们的心里，让你们很喜乐，让你们的喜乐可以得到满足。各位，这世界上任何事情都不能让你有真正的喜乐啊！看看电影有喜乐吗？只是暂时的，对不对啊？去跨年的晚会也只是暂时的。我们追求金钱，追求名利，这些都不能让你有真正的喜乐，甚至会带给很多你烦恼、忧愁、不平安。真正的喜乐就在上帝那边，那是永恒的喜乐，这些喜乐可以让你得到满足。我在我这一生里面，因为有耶稣的陪伴呢，不论起伏，我的心中都有平安，不会忧虑。但是四年前，与我结婚37年的妻子离开了我。我虽然尽力想要挽留她的生命，但是她还是走了。我非常的难过，生命好像被刀割了一半。 顿时我感觉到非常的孤独。那时我最喜欢听的歌是哪条歌？各位知道吗？不是诗歌哈，姜育恒的《再回首》啊，有人刚刚听过了啊。他在描述我当时的心情啊，他这边说：“再回首，背影已远走；再回首，泪眼朦胧，留下你的祝福，寒夜温暖我；再回首，恍然如梦；再回首，我心依旧，只有那无尽的长路伴着我。”我不知道姜育恒是描写他的什么光景，但是这首诗歌很描写我当时的光景。我每天听到的歌，我就汗流泪流满面，那是半夜一个人在床上嘛啊！但是感谢神，我没有停留在悲伤当中，因为在我极度悲伤的时候，耶稣来安慰我。他说：“乃台如今在天上了，那个地方比这个世界好太多。那个地方没有忧愁，没有烦恼，没有罪恶，没有黑暗，没有痛苦，没有眼泪了。所以你不要为他悲伤了，你也不要为你自己悲伤。你在这个世上有我陪伴你，走你这一生的道路，你不会孤单的。”当耶稣这样对我说的时候，我心里面就得了安慰，我就开始停止了我的悲伤。我感谢神，两年多之后，神就让我遇到了加比，成为我同走天路的新的伴侣，让我的生活有了新的转变，使我的生命注入了新的活力。最后，这颗心要带领你寻见神，启示的目的、引导的目的、陪伴的目的，就一个，就是至终你要找到神。最后博士们找到了耶稣，非常的高兴，大大的欢喜，献上了他们的礼物。经过千山万水，他们终于找到了耶稣，他们的努力没有白费。我知道在圣诞节我们教会有三位弟兄姐妹受洗，恭喜他们找到了耶稣。我们每个人寻找神的途径不一定一样，过程有长有短，有挫折有拦阻，但最后都找到了真神。找到了以后，他们的人生有极大的转变，没有目标的人生有了永恒的目标，没有意义的人生有了永恒的意义。曾经感到孤独的人生，他不再感到孤独，因为有了耶稣的陪伴。王寿南教授是中国我们台湾著名的史学家啊，他也是政治大学的名誉教授，他曾经担任过政治大学文理学院的院长，他写了很多历史的书啊，因为他是中国隋唐史的专家。他信耶稣之后呢，他也写了很多关于耶稣的书，《再站起来》这本书是诉说他的找到神的见证，《天梯》讲到人跟神怎么连可以连接在一起，借着耶稣基督。历史学家对于圣经的三旨的探索，是解释当初他对信仰的疑惑。但是他的信仰历程啊，并是蛮艰辛的。他早年呢，他是赞扬佛教的，后来发现佛教这个空的理论呢，他没办法接受。他在初中的时候呢，有同学邀请他去过教会，但他很多问题问这个同学，同学答不出来，后来就不了了之了。慢慢他就变成一个无神论者。他很喜欢看书，他也很喜欢写书。各位都知道，一个学者说看书写书最重要的工具是什么？他的眼睛，对不对？但是这个王寿南从小就深度的近视，过了60岁以后开始有白内障，2年都有白内障，后来越来越严重啊，慢慢看得模糊了哈。这个时候别人建议他找一个名医去帮他开白内障。开白内障说实话并不是太难的手术，他就先开右眼，开刀之后2天以后把这个纱布一拿下来啊，他突然发现完全看不见了，一片漆黑。医生一看，哇，里面都是血，都是血。 OK 啊，开刀失败了，这个眼睛从此就失明了，所以右眼就瞎了。结果只靠左眼呢，左眼也有白内障啊，这个左眼的白内障也越来越不行，也越来越差了。他就找医生开刀，医生说我不敢给你开哦，你这个右眼开出去，左眼也会哦，开了你会变瞎，你两个眼都瞎这样子，他就没办法开，他勉强靠他左眼这边看看东西啊，哦，这个但是越来越严重啊，他越来越看不见了，啊，看得很近的人是看得一片模糊啊，他的太太很爱他，就带他遍访名医啊，就看他治不好，啊，没有人敢做这个手术。于是他怎么办？就去祈求宗教，他就到道观啊，到道教里面去找啊，找求医的啊。他在道观里面看到很多奇妙的，看到人跟鬼打交道，他都看到了。有个道士来跟他说：“你这个眼睛这个瞎是有原因的，因为你的前世上一辈子啊，你射箭把一只牛的眼睛射瞎了，这个牛啊，在这一辈子来找你算账了。”他讲这也很麻烦了，是哪一只牛？我跟他道歉也不知道跟谁道歉呢，对不对？要找瞎眼的牛很难找，对不对哈？所以也没办法。那有人就说你这样，你到你家里面拿糖啊，来一供奉供养这个无极太子跟观世音，他也做了，做了还是没用。那有人叫他到泰国去找巫医，哦，泰国很有能力的巫医啊。他把那个鸭蛋呢打破以后，把那个汁抹在你身上，你病就好了。他们也去了，去了也抹了，抹了还是没好，抹了眼睛也没好。他觉得奇怪，就偷偷把一点蛋汁带回台湾来化验呢。一化验，他那 DNA 里根本没有鸭的 DNA， 啊，是假的啊，是假的。OK， 所以说他们试了各样的方法，没办法得到医治，求助无门。可以说真的走投无路了。这个时候他突然想到说，哎，我在初中的时候同学他们帮我介绍基督教，我为什么不来试试基督教呢？后来经过朋友的介绍，我们就来了教会。他自己诉说，他进了教会以后，就跟他的嘉宾讲的一样，他没有流眼泪，没有痛哭了，但是心里面觉得非常的平安啊。他奇怪，我到其他教会其他宗教去都没有这种平安，我就来到基督教的神的面前的时候，我里面充满了平安。从他每礼拜就来聚会了，他就开始来寻求神，这到底怎么样一位神能将他的平安赐给我。他就开始寻求神，很认真的寻求。他每天早上五点钟起来灵修，我想我们的基督徒很难做不到，五点钟祷告读经啊，来灵修。他读的有一天早上，他读到《荒漠甘泉》，《荒漠甘泉》上面刚好记载一段话，说他的眼睛得医治。他那天读圣经，刚好也读到同样的章节，他是按次序读的，也提到说他的眼睛得医治。他想，哎，这是不是神要医治我了呢？啊，怎么这么巧呢？就在这个时候，他认识了一个医生，叫蔡无甫的医生，啊，就来介绍他说。你去试试看呢，找那个振兴医院的院长刘院长，他的眼科专家，他说不定可以帮助你呢。既然有神的启示，又有这个人来找他了，他说好吧，他就找刘院长。刘院长看看他的眼睛，就说：“哦，这个很难哦，很危险哦，我先观察你三个月以后，再来看能不能给你动刀。”后来观察三个月之后，这个刘院长看好可以。但是我不能用雷射帮你做，因为雷射会震动，可能会让你出血，我只能用传统手术来开刀。结果就准备要进行手术了，就在他住医院要做手术的那一天早上清晨五点钟，他在祷告的时候，他突然听到一个声音说：你害不害怕？万一手术不成功你怎么办？要瞎，两个都要瞎了，对不对？他想了想，他祷告，他说：神啊，不论好坏，我都相信有你的美意，我愿意接受。这个时候他听见声音，回他的声音说：你的信救了你，你的信救了你。就那天早上 开刀很顺利，两天以后拿掉纱布，左眼就看见光明了。哇，赞美神啊！啊，这个终于大放光明了，而且很清楚了啊，他就不用再像以前那么模糊了。他赞美神。各位，王寿南他找到了神，得了神的医治，是有星星在引导他，对不对？他的眼睛的毛病是毛病，但也是让他认识神的一颗心。他的初中同学曾经跟他介绍基督教，虽然当时没成功，但也是他的心。带他去教会的那个人也是他的心，他读圣经读《荒漠纲全》也是他的心，蔡五府医师是他的心，刘院长也是他的心，在早上神圣灵跟他讲话，也是神给他启示，也是他的心。他顺着心去做，去做，去接受，他找到了神，而且经历到了神。开始的时候，我曾经跟各位说过，约伯，他一直不明白，他像他这么一个好的人，怎么会有苦难临到他？他的朋友来看他的时候，他还跟他们发生了冗长的辩论。他的朋友认为说，你犯了罪，所以遭遇到这种惩罚。他说没有，我是个义人，我是个好人呢，我怎么会遭到惩罚？他们辩论辩了很久，直到最后，有个年轻人叫以利户的来开导他。而这个时候，一直沉默不说话的神也开始向他说话，让他发现自己的错谬，发现自己是一个骄傲的人。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真的认识了神，也认识了他自己。他悔改之后，他就说了这句话：我从前风闻有你，我现在亲眼看见你。我从前在门外面只听到你，有人说你，有人介绍你，但我今天进来了，我就亲眼看见你了，这是不只是约伯的经历，这也是柯林斯的经历，这也是王寿南的经历，这也是我的经历。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刚才我们听到郭姐妹的见证，嘉碧的见证，他们在无助中心中渴望找到真神，他们四处寻找，终于找到了真神。柯林斯由不相信神转变了态度，认真的寻求神，就让他找到了。王寿南虽然曾找错了神，但是他的态度是认真的，当他去参加聚会以后，就很专心很虔诚的来寻求神，就给了他回应。耶稣说，那拜神的要用心灵跟诚实来拜他，专心就是心灵跟诚实。如果今天你用专心来寻求他，不论是你是还没接受耶稣还没有信的人，或者你今天信了以后，你只是一个从前风闻有你的人，而没有亲眼见过，怎么没有经历神的人，今天只要你肯专心来寻求，你就必寻见。